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五月九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
中国外交官员涉嫌参与威胁加拿大国会议员事件，已经演变为中加两国互相驱逐外交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5月9号宣布，将加拿大驻上海总领馆领事恩日慧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他在5月13号之前离开中国。在反对党的强烈要求之下，加拿大星期一决定驱逐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的外交官员赵毅。经过慎重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加拿大已经决定宣布赵毅先生为不受欢迎的人。外交部长梅兰妮·乔利重申，加拿大不会接受他的内政遭到任何形式的外国干预。加拿大国会2021年通过反对党保守党议员庄文浩提出的动议，宣布中国对待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方式是种族灭绝。此后北京就宣布对庄文浩实施制裁。中国情报机构据港仲试图通过威胁他的亲戚来惩罚他，而赵毅被认为参与了这场阴谋。
It shouldn't have taken two years for the government to make this decision when they became aware that members and their familie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were being targeted.
加拿大外交部上个礼拜召见中国驻加拿大大使松培武，表明加拿大不会容忍这种干涉。中国外交部则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坚称这宗丑闻是加拿大个别政客和传媒的炒作。应对中国挑战，跨大西洋合作显得至关重要。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星期一同欧盟对外行动处秘书长萨尼洛通话，两个人讨论了进一步推进跨大西洋协调，以及对中国和印太地区采取一致态度的方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都将会会晤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克莱弗利。中国挑战和俄乌战争预计是两个人会谈的重点。谢尔曼和萨尼洛去年12月在华府展开的美欧中国议题对话中进行过交流，会后联合声明提到对于与中国实质性接触保持开放态度，建议中国的挑衅行为增加台海危机风险，破坏两岸和平，并对更加广泛的区域产生严重影响，进而危及全球繁荣。谢尔曼当时表示，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的态度是为互补，而且日趋一致。华府承诺将会同欧洲伙伴并肩，以集体力量来到同中国打交道。在同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在北京会晤之后，中国外交部长秦刚批评美国持续打压中国，称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沟通是否能够改善，将会取决于美国是否改变他的政策。在星期一会晤后发表的新闻稿中，秦刚说，自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1月份会晤以来，美中关系恶化，称美方一系列错误言行破坏了中美关系来之不易的积极趋势。中国外交部发表的会议新闻稿称，秦刚对美国提出尖锐批评，敦促华盛顿端正对华认知并回归理性。在似乎提到间谍气球事件时，秦刚说，要坚持以冷静、专业、务实态度处理两国关系中的意外偶发事件，避免中美关系再受冲击。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星期一5月8号签署了三项的法案，包括限制中国人在佛罗里达州购买房地产、收紧对短视频应用程序 TikTok 的应用及限制学校与中国等受关注国家建立关系，目的是在压制北京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新法律被德桑蒂斯描述为打击共产主义中国，禁止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北韩、古巴、委内瑞拉和叙利亚的外国实体和官员购买佛罗里达州农田或任何军事设施、海港、机场、发电厂、水处理设施或任何其他被视为关键基础设施地点之10英里范围内的任何财产。 新法律仲禁止非美国合法永久居民的相关国家公民在佛罗里达州拥有任何房地产，任何同中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有关系的人亦都不得在佛罗里达州购买房地产。德桑蒂斯星期一在法案签署仪式上表示，佛罗里达州正采取行动对抗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中国共产党。他说，我很自豪地签署这项法案，阻止中国的间谍购买我们的农田和军事基地及关键基础设施附近的土地。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代理外长穆塔基、巴基斯坦外长比拉阿尔日前在伊斯兰堡举行第五次中阿巴三方外长对话。中国外交部星期二5月9号发布联合声明，强调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阿富汗符合本地区共同利益，中阿巴三方合作解决对本地区与全球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直接影响整个地区稳定与经济繁荣的安全挑战，对推动这个目标至关重要。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研究员作家尤萨夫扎伊先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希望阿富汗稳定，因为该国对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至关重要，同时都因为担心它可能成为恐怖分子的温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一项法案，正式将5月8号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败纳粹的纪念日，打破了俄罗斯将5月9号定为胜利日的传统。大多数欧洲国家在5月8号庆祝德国无条件投降，俄罗斯和一些前苏联国家在5月9号庆祝胜利日，并使用伟大的卫国战争一词来都强调俄罗斯战胜纳粹德国。乌克兰的胜利日此前同俄罗斯一致，但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泽连斯基在星期一5月8号的讲话中说，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乌克兰人民在战胜纳粹主义方面的贡献，我们不会允许谎言好像那场战争的胜利可以在没有任何国家或民族参与的情况之下发生。他亦都宣布5月9号将变为欧洲日，纪念欧洲支持乌克兰反抗俄罗斯的侵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你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播出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最近的一篇分析文章，它是探讨为什么外国人看不懂中共的官僚。我哋亦会报道书写历史，并且着眼于印太应对中国。咁据信拜登将会提名一名美国嘅资深战斗机飞行员担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嘅台海兵棋推演专家话，降低台海冲突嘅可能，美国极需要加速生产远程反舰导弹。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众议院近日进行的台海冲突兵棋推演显示，开战第一个礼拜，虽然中国军队损失惨重，但是美国和台湾难以阻止解放军成功登陆台湾。 咁參與兵棋推演嘅軍事專家建議，美國極需要加速生產遠程反艦導彈呢啲關鍵嘅武器，並且加快軍售交付，加強防空同網絡防禦，同台灣進行聯合軍事演習，先至能夠喺未來嘅衝突當中佔據上風。下邊係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喺華盛頓嘅報導。
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与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4月19号在国会山以闭门方式针对台海两岸爆发军事冲突进行了联合兵棋推演，并且在4月26号在兵棋推演基础上举行闭门政策讨论会，希望就一系列提案达成共识，并且纳入2024年的美国国防授权法。根據美國的新美國安全中心4月26日的國會政策，兵棋推演假定2027年中國和台灣之間出現政治危機，北京呼籲立即進行統一談判，在台北拒絕後發動入侵。由於時間有限，雙方僅是推演了開戰前6日的情景，任何一方都無法迅速地取勝。新美國安全中心的國防項目研究員麥德里克在這次的兵棋推演當中扮演著紅隊，亦即是中國的角色。他對美國之音表示，根據他們的模式，開戰一個星期之後，藍隊亦都是指美國有十多個基地遭到襲擊，損失90多架的飛機，兩艘攻擊潛艇被摧毀，三艘攻擊潛艇受損，兩艘兩棲艦艇是沉沒，一艘航母受損，而紅隊則損失了150多架的飛機、15艘潛艇、100多艘水面艦艇，亦是一艘航空母艦。但是紅隊仍然是成功以50,000人登陸台灣，但是在登陸過程當中，地面行動當中大約有40,000人死亡。保卫民主基金会网络与技术创新中心总监、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亦都参加了这次的兵棋推演。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他过去一年的兵棋推演的经验，美国和台湾的军队一直面临着如何阻止中国登台的挑战。总是有一些中国部队是可以登陆成功，有些时候人少一些，对台湾机会是没有改变。有些時候人多一些，我們這次的兵棋推演就假定有相當多的部隊成功登陸。蒙哥馬利表示，通常情況之下，美國和台灣是可以抵擋得住中國的威脅，但是需要以台灣軍隊以及平民的巨大犧牲，以及是美軍的巨大犧牲為代價。如果美國不作出改變，不購買某些特定的武器，或者是不對聯盟或者是訓練的架構是作出某些改變，在開戰3個星期裏面就會有25,000到3萬名美國人喪生。蒙哥馬利指出，台海戰爭可以分為幾個階段，包括打擊前階段，這個過程會持續幾日，然後是解放軍長達3個星期的入侵以及是登陸嘗試，最後3到4個星期的戰鬥行動。哪怕是中國被削弱以及阻止，戰爭不一定會結束。中國可以重組之後繼續通過彈道導彈襲擊以及網攻向台灣施壓，再次嘗試。他說這種衝突可能會持續數個月或者是數年。他說這樣的情況不單止是對重組以及補充部隊能力的考驗，更加是對意志的考驗。他說台灣人民是否有韌性應對長達數年的戰爭，以及是巡航導彈和破壞性的導彈襲擊造成的經濟以及身體雙重創傷，美國人民是否有重建能力以及韌性應對重大的傷亡，或者還有日本的任務，我們必須與中國人進行較量，這個可能是一場抗日持久的意志之戰。麥德里克介紹說，這次的兵棋推演假設美國的區域盟友菲律賓、澳大利亞和日本將會允許美軍從他們的基地行動並且保衛自己的國家，但是不會參與進攻的行動，而歐洲的盟友則是對於向中國發起嚴厲的經濟制裁猶豫不決。新美國安全中心的政策指出，台海戰爭開始的前幾日以及是幾個星期將會是一場遠程的爭奪戰，藍隊會在3日之內耗盡他們防區外海上打擊的武器，包括遠程反艦導彈，而他的防區外陸地攻擊武器將會在10到14日內耗盡， 中國大量的陸基反導導彈以及巡航導彈亦都將會被耗盡。一旦美國和中國的遠程導彈庫存耗盡，台海衝突就會變成一場消耗戰。中國可能會用數萬軍隊在台灣搶灘登陸，但是隨後將會面臨著維持軍力的挑戰，以及台灣的激烈抵抗和美軍的持續進攻。在遠程導彈的威脅減弱之後，美國將能夠推進他們水面艦隊，並且更加有效地使用短程戰鬥機，但是將難以找到有效地消耗解放軍以及支持台灣近程防禦的方法和武器。多位的軍事專家建議，美國極需要修補國防工業基礎，重振軍民夥伴關係，批准多年期合同，加強採購遠程反艦導彈等關鍵武器。能夠從空中或者船艦上面發射，射程超過300公里的遠程反艦導彈，被視為是打擊中國海軍亦是後勤艦艇的最佳選擇之一。蒙哥馬利表示，在台海突發事件當中擊沉中國船艇必須要成為美國空軍的優先事項。在他參與的多次非機密兵棋推演當中，美軍是需要1000至1200枚的遠程反艦導彈才能夠讓美國飛行員保持在相對安全的範圍內摧毀中國船隻，但是目前美國的庫存少於250枚。他說，首先需要提高打擊中國目標的能力，特別是他們的航運、海軍以及支持遠程兩棲攻擊的輔助設施，亦就是需要射程超過300公里的遠程武器。這樣做的目的是大大減少美國的傷亡。他解釋說，如果能夠在台灣擁有多反艦導彈，擁有可以從台灣發射的魚叉，或者是未來美國海軍陸戰隊濱海作戰團擁有自己的海軍打擊導彈，可以從台灣或者是菲律賓北部或者是日本南部的島嶼作戰，咁樣美國和台灣的狀況就會好很多。中國軍事戰略專家、斯坦福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梅慧琳亦都在4月26日的國會政協當中援引數據表示，開源報告表明中國可以動員近2000艘的民用船隻，美國擁有的精確製導彈藥的類型以及數量不足以削弱中國的船隻。他指出，以去年4月的採購申請為例，哪怕美國空軍的所有遠程反導的導彈以及是轟炸機的機隊都逃避了過中國導彈的最初襲擊，每一枚的導彈都曉化了中國的防空系統，並且對它的目標造成致命一擊，最終美國空軍微不足道的179枚的導彈亦都幾乎無法是稍微削弱中國的後勤艦隊。美國海軍如果將另外的450枚的導彈投入戰鬥，樂觀的情況之下一共有可能僅有157枚的導彈命中目標。此外，美國製空權將會受到中國的遠程打擊能力的挑戰。梅慧琳說，最大的問題是美國甚至可能無法讓任何飛機上天，美國在南韓以及日本的所有前線基地包括沖繩都極易受到中國的導彈攻擊。新美國安全中心的麥特里克建議，自二戰以來，美國在每次衝突當中都享有空中優勢或者完全的制空權，這個意味著美國基地在大多數情況之下享有免於攻擊的自由。但是今時不同往日，美國確實是需要投資下一代先進防空以及導彈的防禦能力，以應對解放軍構成的威脅，特別是火箭軍和空軍。在網絡防禦方面，美國聯邦參眾略議員4月19日提出台灣網絡安全韌性法案，要求美國國防部擴大和台灣的網絡安全合作。保衛民主基金會的蒙哥馬利指出，美國和台灣的軍事機動性亦是關鍵基礎設施，比如是電網、金融部門和水處理系統等都極易受中國破壞。他說，我們需要通過並且執行台灣網絡安全韌性法案，一起接受培訓，分享最佳的實踐，開展前出狩獵行動。美國網絡保護團隊要去台灣，就好像2021年去烏克蘭一樣，幫助台灣檢查系統，找到中國惡意軟件，了解漏洞，修補系統，使到它更加強大，以及有韌性，準備就緒。2023年，美國國防授權法案當中提及，將深化與台灣軍事交流，強化台灣的防衛能力。 据台湾的媒体报道，美军上个月已经派出了近200位的训练教官驻台协助各军部队的训练。蒙哥马利表示，过去的5到10年，美国国会表示希望美国国防部和台湾空军、海军一起演习，但是国防部未有这样做，因为奥巴马、特朗普或者拜登政府都不愿意为此和中国制造摩擦。但是蒙哥马利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好在去年12月，他们签署了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国会命令国防部和台湾进行兵力推演、桌面演习以及作战演习。他还说，在未来的6到12个月，会开始看到台湾和美国军队包括海军和空军开始更加流畅地一起行动，还有美国的陆军以及特种部队。我们是确实是需要在海军以及空军当中作出这样的改进，确保美国和台湾不会互相射击，而是整合拼相，是互负技能，使到他们彼此变得更好。现时台军加美军是2+2=3，我们是需要将它变成是2+2=5。梅惠林在政治当中强调，加强对台湾的训练以及军售未必会提高战争的风险，但是如果美国试图在台湾部署核武器，或者是与美国在台湾的基地建立正式的军事同盟，这个可能会引发战争。除此之外，他是认为北京在度觉得自己准备好之前，不会觉得有必要发动战争。梅惠林指出，重要的是让美国人明白台湾与乌克兰是无可比性，仅仅出售武器给台湾自卫并不是美国的选项，阻止战争是最重要的事情，是能够说服北京。台湾将会能够在足够长的时间里面牵制他们，直到美国派兵到达。如果北京发动攻击，确保台湾不沦陷的唯一选择就是美国直接进行军事干预。梅惠林说，所有的指挥以及控制、训练、装备都是需要考虑到美国以及台湾将一起战斗的事实。蒙哥马利真的表示，如果美国和台湾不采取任何的措施，4到5年之后，中国将有能力让台湾屈膝，而台湾却是无法阻止。但是如果双方共同采取重大行动来改善军事能力，执行上述的建议，并且纳入到美国2024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我们将可以在那个日期之后向后推移得越来越远，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他还说，到那个时候，除非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因为情感、健康状况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作出不合逻辑的决定，否则中国是不会入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美联社引述两名熟悉内情的美国官员的消息说，拜登总统预计将提名一名接连创造历史先例并且有着多年经验的战斗机飞行员出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项美军最高军职将会负责塑造美国的防务去应对中国的崛起。下面是有关报道的内容。
美联社引述两位熟悉内情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拜登总统预计将会提名一名是接连创造历史先例并且有着多年经验的战斗机飞行员出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项美军最高军职将会负责塑造美国的防务以应对中国的崛起。据报道，拜登将会提名现任美国空军参谋长的空军上将布朗出任参联会的主席。如果获得参议院批准，他将会接替现任参联会主席的陆军上将马克米利。米利的任期在10月结束。据那两位的官员星期五说，长时间以来布朗一直被认为是这个职位的头号人选。拜登有可能很快就会宣布提名，这两名官员要求匿名讨论敏感的事宜。布朗将不会是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参联会的主席，这项的殊荣是属于已故陆军上将科林鲍威尔，不过这个将会是五角大楼最高军职和文职的领导人历史上第一次都是由非洲裔美国人担任。现任国防部长奥斯丁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的国防部长，这位退役陆军上将从拜登政府执政是开始就担任防长，国防部长是领导军队的文官。今年61岁的布朗是职业飞行员，驾驶 F-16 战斗机，有3000多个飞行小时，在所有层级都担任过指挥的职位。 過一年嚟，佢一直被普遍視為接替米利嘅首要人選。目前五個大樓正在進行轉型，從為過去嘅地面戰爭係做準備，轉變為係壓咗可能與北京發生嘅未來衝突。呢項努力有可能係取決於美軍迅速應對中國喺網絡戰、太空、核武器同埋高超音速武器等各個領域崛起嘅能力。布朗在過去幾年在擔任美國空軍最高將領的期間，一直高度關注所有這些領域，以便使到美國空中武力現代化，能夠打贏21世紀的戰鬥。布朗在他的軍旅生涯當中不斷突破障礙，他曾經是美國第一首位黑人司令，他在擔任這項職務期間領導美國在印太地區抗衡中國的空中戰略。在這段時間裏，中國迅速將南中國海島再軍事化，並且向關島附近派出轟炸機以測試打擊範圍。三年前他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空軍參謀長，這個是空軍最高的軍官，亦都因此成為整個美國軍隊第一位領導在某個軍種的黑人最高將領。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是美國最高階的軍官，擔任總統、國防部長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最高軍事顧問。參聯會主席並不指揮部隊，亦都不屬於正式的指揮鏈，但是參聯會主席在所有重大軍事議題當中都發揮關鍵作用，包括決定政策、就重大作戰行動提供建議和主持包括是武裝部隊所有軍種參謀長的聯席會議。退役少將、前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幕僚主任普納羅曾經在參議院的提名確認過程當中與很多的被提名人共事，說布朗具備將各個軍種提升到現代戰爭水平的信譽和經驗。普納羅在一項的聲明當中說，他們還未有作出必要的調整來應對中國構成的威脅。他說在這個歷史的時刻，布朗是絕佳的被提名人。作為空軍參謀長，布朗努力推動將美國的核能力現代化，包括即將起飛的下一代隱形轟炸機。他用領導了淘汰老舊戰機的努力，以騰出資金建造新式無人駕駛機隊。他用支持發展美國太空軍，一支新軍種的第一批軍人和能力來自美國空軍。布朗將軍去年11月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曾經表示，美國軍隊如果要領先於中國和俄羅斯，就必須作出改變。來自新澤西州的民主黨眾議員謝利爾說，他還未有正式聽到宣布這個提名，但他說布朗是一個優秀的人選。他說他確實認為是一位負責人要有印太經歷，這個真的很重要，他認為這個非常之關鍵。布朗為人內向，行事慎密，被視為與米利截然相反。米利的四年任期風波不斷，米利個性突出，說話直率，這個或者最初是促使時任總統特朗普是選中由他來到擔任這項最高的軍職，但是米利的直言不諱最終是激怒了特朗普。過去兩年來，米利在拜登手下任職，這段時間就平靜得多，他採取了更為低調的姿態，而且一直忙於美國為烏克蘭提供軍援的努力，預計布朗將會維持那種較為低調的姿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我們播出中國問題專家林培瑞的一篇評論文章，這篇文章的題目是為什麼老外看不懂中共官僚。這篇是林培瑞為美國之音撰寫的特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文章並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下面是文章的內容。
2006年3月，劉曉波寫了一篇文章，想解釋一件傷透腦筋的事情，外國人遇見中國官僚為什麼就是看不通的呢？他寫到，不懂得古代中國是因為帝制中國的古老和封閉，因而顯得怪怪奇奇、神秘莫測。看不懂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因為紅色中國與世隔絕，關起門來天翻地覆，但看不懂今日的中國是一個謎。現在能夠來到中國，能夠跟官僚去面談，但還是看不懂人家的八面玲瓏。國家領導人的滑頭是問題的一部分。劉曉波指溫家寶一口氣列出十大理由來到證明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建議說話講到敏感問題卻顧左右而言他。劉曉波主要關心的其實是一個比較真話假話混雜更加深的問題，是一個涉及到 人心里面结构的问题，是很奇特的现象，脑外自然就难懂啦。与外国人有接触的中国人有很多是在西方受过教育然后回国的海归，英语流利，对西方风俗习惯熟悉，脑外听这些人讲说话感觉得很舒服，甚至有些听起上来自己人的味道，与古代的难懂的问题相反，现在反而是一种过分容易懂的事情。在这里懂即是懂得的意思只是一个圆滑的表面。脑外不问对方心里面更加深的层面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呢，甚至根本意识不到更深层面的存在。刘晓波举了两个人的做例子的，靠研究西方政治学起家的王沪宁，同埋专门研究西方法治和人权问题的专家夏勇。两个人在外国人面前是一个开明的人士，在中国人面前却是另外一套，这个是双面人的问题。更加可怕的是人格分裂而又统一的现象，例子不少的。刘晓波文章里面分析当年的教育部长周济、北京大学校党委书记的闵维芳和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李希光，这三位都是在美国名牌高等学府读过书，在美国时滔滔不绝地讲学术自由，令到美国人听得非常受用，并惊讶于中国教授如此开明。但回国之后，三个人都极力限制言论自由，压制互联网，惩罚不听话的人，以致在中国网络上享有言论管制卫道士的臭名。刘晓波这样描写他们的犬儒主义，这些人在西方留学的经历，除了为个人之力贴金和当作仕途敲门砖之外，再没有任何的意义了，非但没有使到他们变得更加开明、更加道德、更加具职业荣誉感，反而使到他们变得更加狡猾、更加恶毒、更加唯利是图，面皮都好厚，从来就不在乎言行背离，不在乎好说话尽而坏事做绝，却未有任何道德负担和心理障碍。这些海归是名副其实的 bicultural 跨文化，西方学界的时髦话语和中共的潜规则都了如指掌，这个是很可观的成就来的。但请问他们忠于什么呢？民主自由的理想呢？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都不是，他们只是忠于自己的利益。西洋游戏能够玩，中国游戏也都懂得玩，怎样对我有利就怎样来。外国人要是看穿这些人的表层，自然以为下面的第二层他们是中共的好士兵，但这个也都不是全部啱晒的。第二层下面还有第三层，是一切为自己，这一层才是他们的实质。这里算颠覆吗？唯利是图去换中共的制度不是颠覆来吗？可惜不能够这样讲，与其说是颠覆，不如说是配合典型行为。哪个不是这样做的呢？习近平都不是这样做的吗？刘晓波的文章里面还比较了海归和愤青的犬儒主义，讲明两者都是人格分裂而又统一。他们指愤青昨天还在美国大使馆前高声抗议，后日又来到这里排长队去办理前赴美国留学签证。最最最奇特的就是在大闹美国和真相去美国留学之间，他们并不认为有什么自相矛盾之处，甚至连一啲啲心理波折或者内心责问都是没有的，好自然地闹，好自然地去美国留学。闹的时候真是义愤填膺，坐上飞往波士顿的班机时候就欣喜若狂，更加是发自内心，非但没有任何道德负担，反而自我感觉良好。自然界的动物不需要信仰这件事，唯独人类就需要了。五十年代很多中国人都将理想寄托对社会主义，毛泽东将社会主义搞到虚晒，邓小平六四血成之后，中国人更加是需要其他的信仰，佛教、道教恢复，基督教兴旺，法轮功出现等等。
共產黨唯一的兩張牌就是民族主義和拜金主義，但蔓延得最廣的，尤其是在官場上的，大概就是犬儒主義。劉曉波在文章結尾不責怪外國人，這樣的中共及其官僚要求西方人懂得看，恐怕是太強人所難了，不是因為智商不夠，而是由於心眼太直，跟不上中國人那種九曲十八彎的花花腸。劉曉波不怪洋人，我倒是想罵兩句的，眼睛太直沒錯，但直不完全是天真的意思，亦都有一層自大的意思。西方人有時候感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是最普世的，因此不覺得有必要認真地去理解其他人的九曲十八彎是怎樣一回事。尤其是美國政府裏面或跟政府接近的中國通，常常都是用一種照鏡原則去理解中共。譬如在分析官僚派系競爭的問題上，美國的國務院、國防部、司法部、教育部等等一直都在財政上競爭，你多了我少了就很容易引起妒忌，情報局、調查局、安全局之間亦都競爭，有時候甚至不分享情報。美國的中國通經常照鏡，認為美國的競爭是這樣的，所以中國的大概都差不多，但這樣分析很容易忽略了中共有自己的因素，誰是哪個的恩人或者敵人，誰是誰的親戚、同學、同鄉、老戰友、老大哥等等。中國緊密的關係線是跨機構的，和美國的以機構為本的競爭不同。洋人眼睛太直的毛病有没有办法治疗呢？这个问题很复杂，但我认为应该从语言基础开始。美国的中国通出书的时候，书皮上面常常声称作者 Fluent in Chinese， 汉语流利，这个是假话，为了卖书写的。很多中国专家到中国去访问中共官员，用英语做访问，必要时候就请翻译来帮忙，哪怕是会一些的口语的专家，亦远远不够挖入去海龟的第二层和第三层的意识。自1972年尼克逊访华，一直到2017年博明加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前，美国的高层洋人顾问中并没有一个能够讲这样的中国话。请美籍华人帮忙，亦是到了几年前才出现一个余茂春进入了美国国务院做高级中国顾问。在国务院里面起到作用的人当中，余茂春是第一个了解中共游戏规则的。苏联共产党控制东欧的时候，美国并不是那么短视，卡特总统请了波兰来的布热津斯基做国家安全顾问，克林顿总统找了捷克来的奥尔布赖特做国务卿。刘晓波当年问为什么老外不懂得看中共，我们洋人亦都需要付出一部分的责任。以上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林培瑞为美国之音中文部撰写的一篇特约评论文章，为何老外不懂得看中共官僚。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今个礼拜访问缅甸，并且到印度出席上合组织的外长会议。有专家分析认为，在缅甸军政府饱受国际孤立之际，和缅甸军方保持良好关系的北京，恐怕是要需要藉此向缅甸施压，以求在缅甸的中国经济项目尽早复工。但位于缅甸椰子群岛的疑似军事设施就剑指印度，可能会令到印度洋的紧张局势加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综合中国外交部官网及中国官方新华社的消息，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5月5日在印度果亚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提出包含坚持战略自主、深化安全合作等五点的建议。与会各方则是赞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的秘书处，亦是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建设，有序推进上合组织抗原进程，进一步提升上合组织国际的影响力。而此外，秦刚在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议的期间，还在 5月4号和印度外长苏杰生是举行过会晤，并且表示希望中印双方继续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维护边境地区可持续的和平和安宁。秦刚仲表示，中方支持目前身为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的印度办好外长会议，双方并且就国际以及系区域问题交换意见。秦刚近期行程紧凑，在前往印度之前，他在上个月的27号在西安会晤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土库曼斯坦等中亚五国外长。而在印度行程结束之后，秦刚刚好是按计划5月5号至6号访问巴基斯坦，并且在当地举行中亚巴，亦即是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外长对话。对此，台湾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兆恩分析指出，从秦刚近期会议的安排可以提出，中国有处是串联上合组织新旧的成员，将他们逐渐转为是类似军事组织，组织成员的合作未来亦都将会横跨很多的领域。不过他表示，上合组织若然是由中俄以反恐名义持续扩大，恐怕是进一步削弱美国对印度的影响力。上合组织目前成员国是包含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和巴基斯坦。观察员是觉得是则是包含阿富汗、白俄罗斯、蒙古亦是伊朗。林兆恩在书面答复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由于中俄印三巨头都是身处上合组织其中，藉着由保障石油设施、一带一路的安全以及反恐的考量，可以预估未来该个组织成员的合作空间将包罗万有，而印度准备跻身制造大国，能源是取得至关重要，除了海路运补之外，陆路的能源运输亦都极为重要。印度亦都同時積極推動有印俄版一帶一路之稱的國際南北運輸走廊，若然中俄以反恐之名將印度牢牢係處響呢一塊嘅板塊裏面，自然就會稀釋咗美國對印度日益加深嘅影響力，產生結構性嘅變動。中國除了試圖借助上合組織加強同印度嘅合作，亦都希望控管同印度嘅分歧。中国外交部表示，秦刚在会晤苏杰生的时候说，中国盼望和印度深化在国际及地区问题上面的协调配合，推动中印关系重回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2020年中国与印度在喜马拉雅山主权争议地区爆发造成了双方人员伤亡的边境冲突，两国关系急转直下。虽然中印国防部长已经在上个月的27号举行会谈，但是观察人士表示，双边恢复实质关系可能仍然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总部位于伦敦的查塔姆研究所近期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工人正在距离印度军事设施不到60公里的小岛缅甸的椰子群岛建立看上来好像是监听哨所的设施。彭博社的报道说，印度担忧该社是可以被中国用来监控印度海军基地的通讯，以及是追踪印度东部海岸试验场的导弹，这个导致了印度最近和缅甸的对立。在该个传闻甚嚣尘上的时候，秦刚5月2号抵达缅甸内比都，和缅甸军政府最高领导人敏昂莱是会晤，成为自2021年2月缅甸政变以来与敏昂莱见面的最高层级的中国官员。据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的消息，秦刚仲是和缅甸外长丹瑞举行会谈，希望和缅甸以及孟加拉国合作，共同推动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取得的成果。中缅孟经济走廊原名为是中印孟缅经济走廊，但因为印度不积极响应而停滞不前。美国和平研究所的缅甸项目主任塔尔认为，从中缅高层刻意忽略印度的经济合作，以及是中国在椰子群岛可能的军事部署，可以提出北京近期举措针对新德里的意味浓厚，而这个将会令到印度洋的紧张局势加剧。
So I see where, you know, Chin Kong's arrival, his high-level interactions with the Myanmar army,
柏爾對美國將表示, 因此, 他是認為, 秦剛在這次的造訪, 他和緬甸軍隊高層的互動, 以及繼續擴大中國在印度洋地區的影響力, 等等的措施。 或仲有, 秦剛在訪問期間持續推動孟加拉, 中國以及緬甸的經濟走廊建設, 這個實際上看來是為本來的 中印孟緬的經濟走廊計劃, 但現時少了印度, 這些行為都使到印度對他們區域安全感到擔憂。 因此, 這次的訪問以及緬甸軍在椰子島的挑釁舉動, 確實會導致印度洋區域的緊張局勢加劇。 台灣國防大學的林兆恩亦都表達同塔爾類似的睇法。 他說, 從印中邊境到印度的海上安全, 中國同邊境鄰國的步步圍堵都令到印度不由得是十分忌憚而敏感。 在秦剛對緬甸進行為期三日的訪問之前, 緬甸外交部在4月28日發表聲明, 支持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22年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 據中國駐緬甸大使館的官網, 緬甸外交部對中國過去一年就落實全球安全倡議取得的成果表示讚賞, 並且表示倡議有關堅持符合和平共處5項原則, 亦都是緬甸一貫奉行的外交政策。 美國和平研究所的塔爾認為, 內比都此舉充分顯示, 面臨著外交孤立的緬甸軍政府, 和北京的關係比以往更加密切, 這恐怕是讓前者對中國的要求來者不拒。 他說, 這是一個強而有力的跡象, 表明緬甸軍方在戰略支持上對中國的依賴以及依靠程度, 緬甸軍政府為了加強它的合法性, 恐怕會盡其所能在關鍵安全問題上為中方提供便利以及支持。 此外, 秦剛在啟程訪問緬甸之前, 還罕見地前往雲南中緬邊境調研, 強調要促進兩國正常邊貿以及人員的往來, 以產能合作, 園區建設為抓手的推進中緬經濟走廊建設, 助力兩國經濟社會發展。 秦剛這次的訪問突顯北京期待在緬甸的一帶一路工程項目能夠取得實質的進展。 早在2018年, 中緬雙方就簽署了價值高達數十億美元的中緬經濟走廊諒解備忘錄, 但隨後相關的計劃因為環保、少數民族武裝衝突等問題擱置。 雖然部分的項目在2020年重啟, 但隔年緬甸爆發了政變, 工程再次停擺。 澳大利亞科迪大學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系的副教授維維登認為, 由於緬甸內戰至今仍然未有停歇, 當地的建設短期內恐怕難見復工的跡象, 但他亦都強調北京後續有可能進一步對緬甸軍政府施加壓力, 要求當地的中資項目迅速地重啟。
Who pressured the Myanmar government? Because first of all, the Myanmar junta, I would say, doesn't have many friends.
中方可能會向緬甸政府施壓，因為第一， 緬甸軍政府並未有很多的朋友, 再來他們現時殷切盼望經濟復甦, 而好像中國這樣的經濟巨人就可以提供幫助, 因此目前的局勢, 軍政府難以抵抗中國, 所以現時來自中國政府的任何壓力都是很危險, 因為軍政府可能會發覺自己不得不屈服。 不過他亦都進一步地指出, 即使是秦剛這趟的訪問, 緬甸之行能夠令到緬甸中資項目取得有效的進展, 亦都無法為目前生活正處於水深火熱的當地民眾提供任何的實質幫助。 維維登表示, 北京和緬甸軍政府或者正在謀求雙方的利益最大化, 但這將會令到緬甸動盪的局勢持續。 他說, 過去這些是包含了已經停工的中資項目, 合約以及職權都僅僅是對中國投資者有利, 而非緬甸民眾。 中國對軍政府的任何支持, 包含經濟及政治的支持, 的確是令到中國為軍政府提供合法性, 而這是軍政府真正渴望的。 雖然緬甸武裝衝突不斷，國內外的民眾呼籲對軍政府制裁以及全面問責，以恢復民主、停止暴力並且釋放政治犯，但是來自中國的訪問以及是經濟支持它是仍然持續。中國人真的是選了一個極為不適當的時機來表達支持緬甸軍政府的立場，這個對緬甸民眾以及是反軍政府運動來說是相當不利。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林柏煌台北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我們播出一段路透社的報導，是探討有關在新冠疫情之後中國人在泰國尋找房屋以抵消風險的情況。上海居民丹尼尔便睡在豪华公寓19层游泳池旁边的椅上，欣赏着泰国首都一览无余的美景。他对记者说，觉得自己还生存就觉得很自由。他戴着有色太阳眼镜，头戴平顶的海军蓝帽，身穿束腰的外衣，头发蓬松地垂在肩上。他说这个是他的梦想。在世界上最嚴厲的新冠疫情壓制措施之下，他在中國被隔離了3年。自從北京今年開放邊境以來，便是湧入這個東南亞國家的大量中國大陸人士之一。很多中國人渴望在海外投資置業，渴望在類似疾病爆發的時候獲得安全保障，並且在國內對沖經濟風險。據 Trip.com 網站的數據顯示，泰國是五一勞動節期間最受中國遊客歡迎的出境目的地，其次是日本和南韓。這個東南亞國家的優秀國際學校和優質醫療設施正在吸引越來越多渴望獲得第二個國家的中國人。泰國預計今年最少有500万中國遊客，其中部分人準備購買房產。雖然這個數字和新冠疫情之前的時代相去甚遠，當時中國遊客佔4000万遊客當中的接近三分之一。泰國房地產協會會長美薩春哈差秋說，中國對泰國的房地產肯定是有需求。春夏拉秋補充說，在買家名單當中名列前茅的是首都曼谷等主要城市的地點，以及北部山區的清邁、東海岸海灘度假勝地芭提雅和伊桑的東北部地區。他說，中國人買屋送仔女上國際學校，給自己的父母留在泰國照顧孫輩。據當地政府的數據顯示，3月份有近27万名中國遊客訪問泰國，創下3年來的新高，但是遠遠低過2019年3月新冠大流行爆發前的98万人次。在今年的年初，曼谷新加坡國際學校的中國學生比例上升至 12% 至 13%， 即是4個校區的3100名學生總數當中的400名，超過了2019年疾病流行前的 6%。據該學校的行政總裁開爾文許對路透社說，在中國當一切都關閉的時候，就是一夜之間沒有人可以出去，這個影響到中國家庭的行為。雖然泰國規定在任何公寓開發項目當中外資所有權不能夠超過 49%， 但是潛在買家仍然湧入，為以中國買家作為目標的房地產經紀人帶來了很多業務。因為這類的經紀人是歐文珠，他陪同50岁的便同他70岁的妈妈，这名母亲穿着一件时尚的贴身白色连衣裙，头上戴上双倍的帽和面纱，参观了曼谷的3间高档的公寓。他说疫情过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多数中国人选择购买豪华公寓居住。他又補充說，很多之前出於投資項目的購買房產的客戶，現在已經將目光投向了通常價值超過200万元人民幣，也就是29万美元的房地產。這名房地產經紀說，這個預算只能夠在中國的一線城市買一個很簡陋的房屋，而且位置可能不是那麼好，但是有了這筆錢，他們可以在曼谷市中心購買一個豪華的公寓，所以有些人會賣去中國的房屋，在這裡買一套房產去養老。組織中國和其他國家之間文化交流的一邊，在泰國亦看到更少的限制。 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专家话华盛顿同首尔宣布嘅加强对北韩核威胁嘅联合声明，促使北京提出批评。呢个表明中国认为更强大嘅美韩联盟威胁到佢嘅势力范围。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提里嘅报道。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5月2号对美国之音韩语组表示，中方注意到华盛顿宣言的相关内容。他继续说，美方的行为是他们冷战思维的结果，美方的做法挑动了集团对抗，破坏核不扩散体系，损害了他国战略利益。美国总统拜登以及南韩总统尹锡悦在4月26号发表的华盛顿宣言，包含加强对北韩核攻击的威胁措施。美韩两个盟国同意通过一个名为系核协商的小组，这个新成立的机构扩大首尔在美国核规划当中的发言权，并且是定期向南韩部署一艘美国核弹道导弹的潜艇。这些措施是为了应对来自北韩的前所未有以及是不断增长的威胁而发布。负责东亚以及太平洋事务局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在星期二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面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一再威胁要攻击平壤，认为是他敌人的南韩和美国。去年创纪录的导弹发射次数凸显了这个的讲法，而这种发射频率仍然在继续。自去年以来，北韩丰溪里核试验场的活动表明他是随时准备进行核试验。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负责东亚以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表示，北京是倾向于将任何加强美国以及盟国防御态势的措施视为是秘密针对中国。现任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国际安全与外交事务副所长的拉塞尔继续说，北京选择无视北韩核武库以及是导弹武库的大规模扩张或者是日益威胁性的语言，而是将它加强延伸威胁解释为是反华举动。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在4月29号的一篇英语文章当中援引中国专家的讲话，联合声明表明尹锡悦完全倒向美国以及是政策失衡，并且似乎对包括北韩以及俄罗斯在内的三个重要邻国更加敌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不应该对联合协议反应过度。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帕特里夏金表示，北京对尹锡悦总统访问美国宣布是措施的批评式回应，植根于中国倾向将美韩联盟的任何加强都视为是针对自己的，而实际上这些威胁旨在解决北韩对南韩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根本威胁。在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之后，尹锡悦拒绝接受中国的批评。他对聚集在首尔龙山总统官邸新闻午餐会上面的150多名记者说，中国应该通过执行制裁来帮助减少来自北韩的威胁。尹锡悦在5月2号表示，如果他们想对我们提出异议，对我们通过华盛顿宣言并且将我们的安全合作升级为是以核为基础的合作提出批评，咁样佢哋就应该减少北韩嘅核威胁，或者系至少遵守国际法，并且系坚持联合国安理会嘅制裁。虽然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响2016年以及2017年帮助通过咗针对平壤核试验以及系导弹试验嘅制裁，但系北京阻止咗联合国通过谴责北韩最近发射导弹嘅新嘅决议。曾经响乔治 W 布殊执政期间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高级主任的韦德宁表示，华盛顿宣言只是向北京证实尹锡悦总统将会对北韩采取强硬立场，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韦德宁表示，南韩领导人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卷入美国的台湾政策，但是尹总统是第一位直接介入台湾议题的南韩总统，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个是完全不可接受。尹锡悦在访问华盛顿之前曾经在4月19号接受路透社的采访，他在该次的采访当中表示，围绕住台湾的紧张局势源于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此事不单止是中国以及台湾之间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 在拜登和尹石月在峰会发表联合声明当中，他们强调维护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并且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印太现状的企图。北京将会自治的台湾视为自己的领土，誓言要让台湾和中国大陆同日。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首席副部长特别助理傅柏就表示，对北京来讲，这是一个更加广泛的地缘政治问题，他们正在看着中国外围的一些国家和美国更加紧密的结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蒂里华盛顿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